好，再一次的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圣殿中，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听他的话语。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是取自于民数记第二章。那本来的题目是凡事有秩序，那我把它改为神的军队，神的军队。好，我们来从这个民数记第二章呢，我们来看神的军队。那到底谁是神的军队？谁在神的军队里面？是谁？是以色列人呢，还是我们？那其实如果你看清楚的话，以色列人的的确确是神的军队。但我们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基督徒也是属于神的军队，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每一位呢都是，凡是信主的都是属于神的这个军队里面。所以让我们当我们看这个民数记第二章的时候呢，让我们不要单单想到说是他们，单单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军队，其实我们也是属于这个神的军队。让我们看这个神的军队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神的军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在这边呢，我稍微讲一讲说那些一些字眼呢，简单的那些比较深的一个字眼呢，比如说在这个第二章第一节这边说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事为安营那这边呢是讲到说这个道啊，那个有一个独字，这个字我们比较少看到。那个道呢，这个意思呢就是一个军旗啊，军旗，军队的这个旗，那旗子嘛。你们每次打仗的时候呢，每一个军队呢都有一个旗啊，旗号，然后呢拿在手上。你看到那个旗，你知道那个是属于英军的。如果你看那个，那个是美军的，看到一个圆圆的这个一个红红的这个圆圈，就是日本，对不对？这个是现代。在以前古时候呢，在以色列那边，他们要把他们的这些以色列民呢分成不同的这个族啊，他们就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军旗，就是这个道。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按照不同的个组别呢，他们分在安置在不同的这个方向，有些在东面，有些在西面，有些在南面，有些在北部，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安排，这样子的一个安排。那如果你读过去，你是看到这样子，我宁可给你看那个所谓的那个图啊。那在还没有看图之前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军队啊。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呢，说到第12章40到41节，说到以色列人呢住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呢，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那这个呢，当时啊，他们出来的人呢，大概有200多万，按一般上这个保守的这个统计，因为能够打仗的呢，大概60多万，所以呢，如果再加那些妇女啊，再加那些孩子啊，再加那些少过20岁的那些人呢，数目呢大概200多万。那这一队呢出来的人呢，他们不讲说耶和华的百姓，不过他神呢，在他的话语特别讲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啊，耶和华的军队。当然，当时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很散漫的，他们是没有什么组织的，他们是没有什么秩序的，就大家一起哇，当这个耶和华把这个埃及的所有的长子、所有头生的这些动物把他们杀了之后呢，哇，这个法老呢就立刻很急的说：“你们快点给我走，快点出，你们要走，快点走。”所以就在那一时刻呢，所有的人呢，以色列人呢，就赶紧的呢竖起腰来，然后 要做这个面的这个东西呢，都没有时间，就立刻的一起的一大伙人呢，200多万人就这样子从埃及地呢出来。这是耶和华的军，当时是没有什么组织的。但是呢，当来到这个民书记，就是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西乃山啊，西乃山在那边，在那边呢大概有11个月的时间。呀，大概有11个月的时间在那边，神赐下律法，神又教他们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些规条啊，这些律例，然后呢也教导他们怎么样组织这一个这一群人。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呢是一个有组织的这个军队，是有一个秩序的，是特别的。他们秩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去看啊，这个就是我说要给你们看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各支派安营的这个位置图啊，他们安营的位置图。我们知道说在东面呢有犹大啊，还有这个以撒加及西布伦，然后在这个南边呢，流便呢，流便是他的首领，他们还有两个其他的这个支派是西缅跟加德，然后来到这个西部呢，就有以法莲作为他们的首领，然后有马拿西还有便雅悯，然后呢在北部呢就有但跟这个雅什还有拿夫他利。那你发现到他们呢是在不同的这个这个方向呢，他们重重的把这个会幕呢给围起来，好，围起来。然后这个呢有他的这个用意，不过在还没有讲到这个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这个会幕放在中间的时候呢，让我们稍微讲一讲说，当神啊借着摩西这样子的安排的时候呢，是有特别的这个用意的，有这个秩序。好，第一点，你看这个犹大，那犹大他是在东，他是第一个第一主人呢第一个支派要起行的第一个啊，这表示是他是个头啊，他是个头。那你知道犹大，犹大是第几个孩子你知道吗？第几个？是第四个，第四个。但是在神借着雅各他的预言，却预言到说这个犹大他是一个君王的这个支派啊，记得吗？在犹大创世纪49章第9到第10节那边说了，犹大是个小狮子啊，我儿啊，你捉了狮便上去，你去下身去，卧如公狮啊，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鬼啊必不离犹大，鬼就是那个王的这个杖啊，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示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所以呢，犹大虽然是第四个儿子，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但他却是首领，他引导这个在东边的这一组的这个军队。那来到这个流便是第几个孩子啊？是第一个孩子。那流便当然不能够服在这个犹大那边，神呢就叫摩西说，你把他放在这一边啊，流便，对不对？流便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孩子是谁？是西缅。第三个孩子是西缅，然后呢就加德。那这六个呢都是利亚的孩子，都是利亚的孩子，都是利亚。然后来到这个西边那边呢，有个以法莲、马拿西跟便雅悯。那你知道以法莲跟马拿西啊是谁的孩子呢？是约瑟的孩子，约瑟的孩子。那这边你看不到约瑟哈，约瑟呢本来他不是长子，但是呢因为流便他本来是长子，他应该有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但是因为他跟他的父亲的妾，他的父亲的这个妾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太太的这个婢女啊上床啊同寝，因此呢他失去了那个长子的名分。那长子的名分就归给谁？归给这个约瑟。那约瑟呢就有两份，长子呢都有两份，所以他透过他的这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他就有两份的这个产业。然后以法莲呢是这两个孩子当中呢是那个 这个是首领。哦，因为当雅各要祝福的时候，雅各要祝福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约瑟呢，就把本来这个以法莲呢是小的，小的呢，他就把它放在右手，大的是玛拿西放在左手。当他带到这个雅各的面前的时候呢，他的右手的那个以法莲呢，应该是对着谁的这个雅各的什么手？如果这个是右手，如果对面那个人是什么手？左手。所以他以为这个雅各呢就会用他左手来为这个以法莲祝福，然后右手为这个玛拿西祝福。那如果这样祝福呢，他是表示说右手那个呢是一个首领，那个左手那个是次的。但是呢，雅各呢知道神的用意，他把他手什么交叉，这样子的替这个约瑟的孩子来祝福。然后到最后呢，以法莲呢就做头，他就做头了。然后到这三个人呢都是这个拉结的儿子，你发现到神呢透过摩西的安排很奇妙的，都有秩序的啊。他们当中不应说哦 不满，那到最后呢，那北部的呢有这个但、雅斯、拿弗他利，这个呢都是利亚跟这个拉结的这个婢女的的孩子，所以他们也可以大家彼此的接纳。所以呢，神把这些人放在一起，都有他自己的用意，都让他们能够很好的彼此的相处。那么当他们这样的安营的时候呢，你看这就是一个人家在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图画呢，来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当时啊他们安营呢是四周都安营的。当然了，这个你知道这个是会幕啊，他们不能够太过靠近啊。按照这个约书亚的记载，他们必须要离这个会幕呢大概是2000肘，2000肘呢大概是1公里， one kilometer away， 没有这么近啊，不是那么近。然后晚上的时候呢，耶和华是以火柱显现，然后白天的时候呢是以云柱来引他带领他们，然后遮盖他们，给他们能够有这个荫蔽的这个地方。所以呢，神呢让他们大家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位置，而且呢，当他们要起行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要起行就可以哦，就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走，不是的，他们要听着这个什么，要按着他们所吹的那个营号啊来起行的。你看啊，这边第民数记第10章2还有4到6节，那时你要用银子啊做两支号啊，都要锤出来的，用以召集会众，并叫银众银起行啊。若单吹一支啊，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啊，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呢，东边安营的都要起行，东边啊。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呢，南边安营的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大声。所以呢，到这个营号的这个声音呢，将能够以指导他们，给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哪一个支派应该开始起行，这是神给他们的这个安排。然后你就看到，这个是刚才我所说的犹大军队先走，然后接着下来呢是这个利未人的这个各顺支派，还有这个米拉利，接着下来是流便军队，然后这个是可哥西亚，然后这以法莲军队，然后最后呢是但的军队，他们就这样子很有秩序的向前行。那这是神为他们预备的。所以你看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如果神要引领这些以色列人呢，神的这个营柱呢就会往上提，然后离开那个会幕，然后呢向前带领他们走这个旷野的道路。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这个秩序的这个带领。然后所以呢，这个就教导我们作为 我们也是基督的这个，也是神的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个军士。那我们做事情呢，也必须要听从神的命令。当然，你讲神的命令在哪里？神的命令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听神的话语，我们要听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讲得清清楚楚的，很多东西呢是讲得清清楚楚。只要我们肯听，我们就能够蒙福。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做一个听命的。我们要，如果我们要在这个军队里面有一个这个有秩序的一个军队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听命。我们要听这个父母亲所讲的话，我们要听这个教会啊这个领袖的教导，我们要听老师的教导。那当然，这些教导必须要合乎圣经。好，我们是说这些东西合乎圣经的，我们要听。那要听的话，你就能够过一个有秩序的一个生活，你就不会乱来。那圣经说你不要贪爱这个世界，那你就不要贪爱世界。如果这圣经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你就必须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样子呢，就能够像一个过一个有秩序的一个基督精兵的一个生活。那当然，当我们讲我们要有秩序的时候，我们先要必须以自己开始，我们自己本身呢要放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能够寻复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一个我。那我们里面那一个我呢，常常喜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常常喜欢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做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神的意思？如果不是神的意思，那我们就不要按着这个方法做，我们必须要求神来带领，求神来引领我们。那这个神的军队呢，不单是一个有秩序的，这个呢军队呢也是一个聚居的这个军队。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不会说来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哇，如果旁边有那边刚好是一个绿洲的话，有很多水的话，哇，他说哦，很好啊，我要在那边继续的住下去，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的。神的这个营柱呢，即使离开那个会幕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要在那个时候预备拆那个拆卸那个这个帐篷呢，然后呢继续的往前走。那即使神啊在晚上啊，如果神在晚上要他们行军的话，要他们移动的话，他们也是要走的啊，不可以说晚上的时候哦，我真的哦，今天很好啊，今天很凉啊，啊要多睡一点。不，神的火柱如果往上提的话，就表示说他们要预备走了，他们就必须要把东西拆下来，必须要向前移。那这个呢，这表示说他们的这个基础啊，他们的这个居所呢，或者他们的帐篷呢，所住的地方呢，不是永久的，他们必须要朝着那个迦南地前进啊，这是他们的目标，这是他们的目标。那我们基督徒呢，作为基督的精兵，也知道我们是个寄居者，我们不是永永远远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就好像圣经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尽竭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那我们要明白，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我们只不过是在这边走过这个世间罢了，你跟我都是要走过。那走到有一天，我们就必须要跟这个世界告别。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说，以示什么辞，对不对？跟他辞就辞别的意思，跟他告别。那这个呢，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只不过要把握这一段时间，好好的为主而活，好好的为他而活，不要单单为着这世界，我说我要累积很多很多的钱，我要为自己建很美丽的屋子，我要为自己
留下不能够被磨灭的这些东西，不可能的。你即使有任何的这个美名，你即使有多少钱，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你一分钱都拿不走，你知道不知道？一分钱都拿不走，除了你为主所做的东西，记录在神的那个这个书上的，神所记录的东西，神会记录的时候，那你所做的东西呢，就有意义了。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即使有1000万的这个钱在银行里面了，即使有1000万了，我告诉你，如果你不为着主而用的话，那1000万啊，将来就是给别人的了。当然是可能给你的后裔，跟你的子子孙孙。但你的子子孙孙怎么用，我不晓得。但是那跟你是没有关系的，跟你没有关系的。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只不过是寄居的这个军队。我们是基督的军队，这寄居是暂时经过这个世界，我们要去的是哪里？是要到那永恒的那个国度里面去的。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在那里要跟神在一起，这是我们所追求的。这边说，我劝你们要禁绝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当我们走过这个世界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呢，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不是的，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试探会来到的。那有些东西呢，会把你拦阻，让你走得不快，让你走得不能够按着原来应有的那个速度呢向前走，会被它绊倒。那这边讲到有一样东西呢，任何一种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表示说如果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你不要跟爱主，让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心里面感到很有良心不安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什么，把它放下来，我们放下来，因为我们是要是个过渡的，我们不能够被这种世上的东西呢所拖累着。如果拖累着，那我们就不能够安然的或者很快的到抵达那个目的地。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你哪一个方面是让你拦阻你来到神面前好好的敬拜他，好好的跟随他？有没有？有没有你的爱好？有没有你的一些看法？有没有你的一些世上的一些东西？若有的话，求神帮助你，再次提醒你，你要把这种放下，因为你要以更轻便的这个方式呢来往前走，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地。这是第二点，作为神的这个军队是一个有秩序的军队，要知道你有这个寄居的这个身份，你不是一个永久的这个居民。那第三点呢，这个呢是一个相顾的这个军队。那你知道当神把这一群200多万人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叫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移动迁移然后就好像你把新加坡一半的这个人这样子的搬，慢慢的迁移，简单不简单？我相信不简单了，不简单了，不简单。那你不要以为刚才我所给你那个图片看到他们怎么安营不要以为那个是在主屋下面那边那个几座罢了不是按照一般上的这个统计呢，这个营地它的这个面积呢大概是20平方公里20 square kilometer， 我就把它当作一个长方形一个4×5了，好吧？4公里×5公里就等于20平方公里。那4公里有多远呢？4公里呢是这边呢，大概到那个 Jurong Point， 那个是4公里。5公里呢，就好像这边呢，去到Science Center 这科学馆， 那么样。所以你如果能够画成一个长方形的话，那就是至少这一个200多万人呢，当他们这个扎这个帐篷的时候呢，他们所占据的这个面积的这个大概的个面积，所以呢是一个很大的、很庞大的一个军队。那神要带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按着一切的这些吩咐，这些所预先设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位置呢来安营的，他们不能够随便。而且呢，他们在途中呢，他们会遇到一些东西，有人会跌倒，有些人会比较弱，需要扶持。然后当他们在一起扎营的时候呢，然后他们的营呢，可能对面你，如果你把你耳朵靠近一点，你就可以听到对方在讲什么东西。对对，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主屋那边那个墙壁是这么厚的，他讲什么大声大喊我们都不懂啊，被杀了都不知道，对不对？有时候有些观众们，但是在这个旷野不是哦，那是帐篷哦，那些这些声音呢，很容易都可以通过了，所以你稍微听一听哦，你知道对方在讲什么，那你必须要顾及到别人的需要，你不可以大喊大叫，对？那么如果有时候有一些人的这个动物啊，他们的这个牲畜啊，来到你那边来吃一点的东西啊，你要说把它赶走，你千万不可以用棍来把它打死掉了，不可以啊！大家要相顾，大家要照顾的，然后在那边呢，大家要彼此的怜悯，然后这样子呢，这个整个团呢，整个队呢，才能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那这是神的军队，那神的军队呢，是需要彼此相顾的，不是说。真的是所谓的那一种冷酷无情的那一种的发号施令的那种环境，不是的，他们还是要彼此，你照顾你的家人，好，你要照顾你的家人，你同时要照顾你的邻舍。那这时我们想到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也要彼此的照料，我们彼此的照料，我们看哪一位有需要，哪一位有跌倒，哪一位有软弱，我们扶持，我们通电话，我们帮助啊，哪一位需要我们慰问的，我们就慰问。那不单单这样子，你的左邻右舍，你也可以去关心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有一天也能够认识主耶稣。那在主里面，我们要彼此的相顾，我们要彼此的相爱，不要把对方看作是一个透明的，绝对不可以。我们有看到，我们彼此慰问，在主里面。你们大家都会照顾到自己家里的人，而在主里面，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这个家庭，我们要一起的来彼此的关心，因为这是相顾的一个军队。不单单这样子，这个军队呢是一个圣洁的军队，是一个圣洁的军队啊！你想，在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啊，一定会有一些地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不然的话呢，就会很多这个卫生的问题。你知道神怎么教导他们，知道教导怎么处理这些卫生的问题吗？你看一看，在这个民数记第5章1到3节那边说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肉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来到这神呢特别的讲到，如果有这种疾病啊，那么大麻风啊，肉症啊，那么动到那个死尸都必须要离开，你必须要去那个营外面，是把他们隔离啊，这隔离，那这个在大概是整3000多年前了，神就透过这个摩西来教导怎么样防止这些传染病啊传给那些周遭的人。但很可惜啊，很可惜，人啊没有学习，人不要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来生活， 那么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黑暗这个世纪啊 ，the dark ages， 那个是大概在主后五世纪，大概到五到十五世纪 ，fifth to fifteenth century， 我们通常称为这个黑暗的这个世纪。那因为那时候圣经呢，完完全全的被神的话语完完全全的被抹杀，他们不准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呢不在他们的这个手中，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说哦，如果有这些犯麻风病的人呢、你要怎么处理？你知道吗？吃多一点那种比较有辣性的东西啊。吃多一点这个蒜啊，吃多一点这个胡椒啊，那甚至有人提说吃一点那个患了病的这个猪的肉啊，那就能够把你的这个麻风病给医好啊。但是能够不能够？不能够的。按照我们知道说，麻风病呢、是有一种特别的细菌，这细菌呢会感染你的这一个神经线。以这你的这个神经线呢慢慢的失去知觉，然后呢他那个部分呢就慢慢的腐烂，那所以他手指呢慢慢会掉了，然后他这个臂子呢也会慢慢的腐烂，然后如果你动到那些利的东西呢，你割伤你都不会有感觉的。然后因着人不听神的话语，所以呢很多当时的这些那些人啊都死于这个大麻风。为什么呢？因为你传染了，一个传另外一个，哇，传给另外一个，快点吃这个蒜啊，快点吃多一点这胡椒啊，有没有效？没有效，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语。但是后来呢，后来因为这种医生呢都束手无策，那么呢，教会呢就做了这个带领的工作。好，既然你们没有办法，我们就按照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是把他们什么隔离啊，把这些犯了这个麻风病的呢把他隔离，就是把他们隔离，然后因着这样子隔离呢，这个麻风病的这个传染呢才慢慢的被减到一个最低的一个程度，不然的话死的人数呢越来越多。那不单单这样子，神呢也特别的交代说，你看在申命记第23:12-14，在那边怎么说呢？我们这边说，你在营外啊，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啊，在旷野里面你要有一个厕所啊，在营外啊，在你气节之中呢，当预备一把揪啊，你出营外便利后啊，用以铲土啊，转身这个埋盖啊。这个使我想到这个猫啊，让它在，如果它出去外面的时候，记得不记得？如果它有所谓的便利之后呢，它就把那泥土扫一扫，盖住它，对不对？如果你们有养过猫，你知道，那神呢已经教导他们了，你要这样子做，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误会就离开你。那神呢是个很有智慧的，神教导他们，你处理这种你要处理卫生的问题，你必须要把它埋起来。但是你知道按着历史的记载啊，到第八世纪啊，人啊还是把那种人的这些米田贡啊不埋葬，不把它埋起来，反而呢随便丢在这个路上，可怕不可怕？那你想丢在路上那种味道是怎么样的？臭味熏天，然后引来许许多多的这个苍蝇，而且呢带来的那一种疾病啊，好像霍乱病等等，导致很多人都因此死亡，因为他们不注重这个干净，不注重卫生的这个问题。那神呢特别注重说，你们在你们当中，你们要清洁，你们做个圣洁，你们要干净，你们借助这些来表达，神教导他们，然后他们就照着做。所以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们很少因着这些传染病呢而死了。 通常为什么他们会死呢？因为他们犯罪。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呢，神就使瘟疫临到他们当中，神就使瘟疫临到他们当中，也是死了好多人，对不对？神又叫那个，因着他们不是埋怨了，神就叫那个火蛇啊进入他们当中呢，把他们咬死了，不是因着这个传染病的缘故。好，所以神的这个军队呢，是一个圣洁的军队，是一个圣洁的军队。那这个教导们，我们也是要过个圣洁的这个生活。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必须要是圣洁的。那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圣洁的话，你好好的读这本书，好好的读这本书，神所讲的东西你要听，你要听。神说你要把那个遍地之后呢，把它埋伏的，你要不要埋盖的？啊，你要把它这样子做就好了。如果有这个麻风病，如果有这个病患者，你要把它隔离，那你就把它隔离，就对了，你就对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这个基督的精兵。神说，我们要逃避淫行，要逃避淫行，我们叫逃避淫行。神说，凡事使你心中啊，如果跟你的这个私欲跟你灵魂作战的东西啊，你就要逃离。什么东西使你感到很难亲近神的东西，那你就要离开。不论是你的什么爱好，不论是你什么最喜欢的东西，你总要把它放开，不然的话你就会被它牵引。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圣洁啊。任何作恶的，任何跟恶有关系的，任何跟罪有关系的，任何东西把你的注意力从神那边引掉了，叫你不要来聚会，叫你不要来祷告会，叫你不要读经，那你要注意的，你要注意的，你要注意。即使是你的功课，你的功课，我知道有时候在学校里面你的功课很重啊，重到一个地步说，哎呀，不要理他，不要读经了，不要祷告了，不要上教会去了，我要读我的书，我要做完我的作业。不，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你要说，神啊，我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来读你的话语，神啊，我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来祷告，我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来安静在你面前。那这个是所谓的把神呢放在第一。有一个人就这样子的讲到，如果你要把你的这个优先的这个次序呢做得好的话，你必须要把它放在第一。如果你要把神放在第一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做它。它哪一个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示范。他说大的石头啊，就表示说那种重要的东西你必须要先做，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先放在这个缸里面了，放在缸里面。它大力的石头，你说哦，你要读神的话语，好，你要侍奉，你要照顾你的家庭啊，那大的石头把它放在那边。然后呢，其他小的东西呢，好像比如说哦，你要去钓鱼啊，哎呀，你要去看电视啊，哎呀，你要去这个散步啊，你要去做一些其他东西，那小小粒粒的沙，你才慢慢放进去。这样子呢，那个大的那个应该做的东西呢，你已经做了，其他的你才慢慢填上去。如果真的是填不够，小的东西可以放在一边。但是如果你把它反过来，你做许多小小的东西，小件的东西，不重要的东西啊，钓鱼啊，去看电视啊，啊，去 shopping 啊，去这个所谓的跟朋友整天这个在通电话，这小小的东西，你把它放很多沙粒在里面，等它填满那个缸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把那个重要的东西，独身的话挤上去吗？能够不能够？不能够的，你无法把那个大的石头呢挤在里面。所以最重要你要做的，你要把那个大的石头放在里面，放在里面，放在里面，然后你才放那个小粒的那个沙粒，那你的生命呢才能够有这个秩序。那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你必须要把这东西弄清楚。你要说你要爱神，你要读神的话语， 你要祷告，你要跟从他，你要跟从他，你要把你放在第一个首要的这个地位，那你才不会被其他东西所影响。这是第四点。最后一点呢，这神的军队呢是一个怎么样的军队呢？是一个敬拜的军队，敬拜的军队。那刚才我已经给你看了那个图片，你发现到在那图片里面呢，全部的那支派呢都在四围，在中间的是什么呢？在中间是什么？是会幕来的，是神的会幕。那这个教导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要以敬拜神为你们生命的中心，你要以敬拜神为你生命的这个中心。所以他们把这个会幕呢放在这个以色列营的这中间，当然在这个营的这周围呢，旁附近呢有这些利未人还有摩西在那边在看守，在那边服侍。我们要以神的这个敬拜呢为我们的这个中心。所以你看呢，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3:9-10那边怎么讲到呢？那边说到摩西进会幕的时候呢，云柱降下来啊，立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便以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啊立在会幕门口啊，就都起来，各自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他们的这个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啊，因为他那个云柱呢是很高的。然后即使你在 Jurong Point 啊，即使你在山上这个科学馆啊，你可以看到神的云柱。然后神的云柱下来，这些众百姓呢，大家说都在自己的这个帐篷门口呢跪下来。那从这边很可能呢，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帐篷的这个门口啊，都是朝向这个会幕的，很可能都是朝向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身为基督的这个军队，我们身为神的这个军队，那我们也要敬拜。我们是一个敬拜的这个基督徒，我们是敬拜的这个精兵。敬拜呢，不是今天每一天，不是每一个主日啊这样子来，不单单这样子罢了。这个是敬拜，这个是敬拜。但是你可以在你的家中呢，你随时随地呢都可以敬拜。你可以借助你的这个灵修的时间来敬拜，你可以到一些安静的地方，你在敬拜，你跟神交通，这个是一个敬拜。你的侍奉也可以成为你一种的敬拜。这个好像在那个罗马书12:1，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因此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边讲你们如此侍奉啊，这个侍奉呢是，他的意思也是有的，你如此敬拜啊，是理所当然的。你在侍奉当中呢，你也是在敬拜，你在敬拜。你来到当中，在这边你在侍奉神啊，让我是侍奉是一种带着敬拜的这种心态来侍奉你。我不再侍奉人了，不再侍奉人，我侍奉你。而且呢，让你的侍奉呢能够提醒你，当你敬拜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的地位是什么，神的地位是什么。你就知道说那一位是一个创造者，那一位是全能者，那一位是至圣者。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要谦卑，让你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你不会高傲说我这个都是我做的，哇你看我所做的，你看我跑得多么快，哇你看我考得多么好的成绩。但是如果你来到神面前，你敬拜的时候，你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你叫做神啊，是你赐给我的，神啊，我只不过是你的这个器皿，我只不过是你的这个器具罢了，我让你使用，你现在借着我来彰显你的荣耀，那你就把荣耀归给他。那借着敬拜呢，你能够跟神的关系呢被拉近，你会更加的那感觉说你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 不单不是一种形式化的啊，不是说你来到这边敬拜，来到每个礼拜要来教堂，你就说哎呀为什么要来，哎呀很头痛啊，哎呀这个脚呢很重啊，不，你去做敬拜，你认识你这位神，你就知道说你来这边你是要听神的话语，你来到这边你要让神的话语来造就，让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关心，能够彼此的在主里面一起的扶持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常常的敬拜，我们常常敬拜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力量能够继续的向前走。所以作为一个神的敬拜呢，是有秩序，是一个聚居呢，是相顾的，是圣洁的，也要敬拜神，常常的敬拜，那么我们就能够做一个这个合乎神旨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精兵。我们在这世上面对很多很多的这种试探，我们必须要胜过哦，我们要胜过撒旦呢，常常会来攻击我们，在我们最料想不到，在我们最放松的时候呢，他就来攻击我们了。我们要注意，不要让他来攻击。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在能够站立的稳，不要放松我们所持有的这些真理，让我们靠它能够做一个勇敢，能够作为一个得胜的这个基督徒，能够将荣耀归给神。